第四十章，巴兰。以色列人征服巴山之后，就集合于约旦河东，在该河通海的入口处，对着耶利哥平原安营，准备立时攻取迦南。他们正驻扎在摩押的边界上，摩押人因以色列人这么逼近他们，就极其惧怕。摩押人并没有受到以色列人的困扰。但他们见到周围各国所发生的事，就一计横生。他们从前曾被亚摩利人战败过，如今连亚摩利人也被希伯来人打败了。从前亚摩利人从摩押人手里夺走的土地，如今也已落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巴山的大军在那隐于云柱中的神秘能力之前已经大败，而且那些巨大的堡垒也都被希伯来人占领了。所以摩押人不敢冒险去攻打他们。在那为他们作战的超自然的能力之前，若想用武力是绝无希望的。但是摩押王像法老王一样，决意利用邪术来反抗上帝的工作，决意要咒诅以色列人。摩押人与米甸人在国家和宗教关系上彼此唇齿相依。摩押王巴勒对米甸人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他想用这话来引起米甸人的恐惧，并在他抵挡以色列人的计划上好取得他们的合作。据说米索波大米人巴兰具有超自然的能力，而且他的名声已经传到摩押地。巴勒就决定请他来帮助他们。于是他差派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为使者，去求巴勒用占卜和邪术来抵挡以色列人。于是使者立刻出发，攀越高山，穿过沙漠，跋涉长途，到米索巴大米去了。他们会见了巴兰，就把王的话告诉他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遍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巴兰曾一度做过正直的人，又是上帝的一位先知，但他后来竟离道反教，沉溺于贪欲之中。可是他还自称为至高上帝的仆人，他并不是不知道上帝为以色列人所施行的大事，而且当这些使者说明他们的来意时，他也明知自己的本分是应当拒绝巴勒的赏赐，并遣回他的使者。然而他竟敢于试探周旋，强留使者当夜在他那里住宿，声称先等他求问耶和华的指示，否则他就不能给予肯定的答复。巴兰明知自己的咒诅不能加害于以色列人，上帝是帮助他们的，而且只要他们忠于上帝，地上或阴间就没有任何势力能胜过他们。但使者的话，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打动了他的自尊心。那贵重的贿赂以及所能希冀的尊荣引起了他的贪欲。他很得意地接受了所送来的财物，于是一面声称要严格顺从上帝的旨意，一面却设法满足巴勒的愿望。夜间，上帝的天使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早晨，巴兰懊恼地遣回巴勒的使臣，可是他没有把耶和华所说的话告诉他们，他只恨自己名利双收的幻想忽然化为泡影，便急躁地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巴兰贪爱不义之工价的贪心，就是上帝所说与拜偶像一样的罪，使他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而且撒旦借着这罪就得了完全支配他的权柄，这就是巴兰败亡的原因。那试探人的常用世上的名利来引诱人不侍奉上帝。他告诉世人说， 他们之所以不能兴旺发达，乃是因为他们过于本着良心行事。于是许多人就这样受引诱，偏离了绝对正直的道路。人走错了第一步，第二步就更容易走错，以致越来越胆大妄为。他们一被得利和争权的愿望所控制，连多么可怕的事也敢去做了。许多人为要得到某些属世的利益，就妄自以为他们能暂且偏离正路，即至达到目的之后，他们还可以临时悬崖勒马，调转脚步。这样的人正是自投于撒旦的罗网之中，而且很少是能挣脱得掉的。当使者回报巴勒说先知不肯与他们同来，然而他们并没有说这是因为上帝禁止他来。巴勒以为巴兰的迟延不来，无非是想要取得更丰厚的馈赠，所以他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并授权他们答应巴兰可能提出的任何条件。巴勒带给先知火急的信息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巴兰再次受到考验了，在回答使臣的话中，他装作廉洁正直，并告诉他们说，无论多少金银也不足以引诱他违反上帝的旨意。其实他心里很想应承王的要求，所以上帝的旨意虽然已经明白地向他批示，他还强留使臣住下，使他可以再去求问上帝。好像无穷的上帝同一个人一样，是可以被说服的。耶和华夜间向巴兰显现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因为巴兰决心要得巴勒的酬赠，所以耶和华在这种限制之下容许巴兰随着自己的意思行。他并没有真心努力遵行上帝的旨意，只是先拣选了自己的道路，然后试图取得耶和华的许可而已。现今有千万的人也在采取着同样的方针，若是他们的本分是合乎自己心意的，他们就不难看出这本分来。原来圣经中早已向他们明白地指出了，或者他们的环境和理智也清楚地向他们指明了这一点。然而正因这些指示与他们的心愿和嗜好相反，他们就往往置之不理，反倒上赶再向上帝求问自己的本分。他们表面上似乎很认真，并恒切而诚恳地祈求真光，但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他往往会让这样的人随着自己的心愿，使他们自食其果。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每当我们清楚地看出自己的本分时，万不可妄自祈求上帝免去我们履行这本分的义务，反而更应当以谦卑顺服的态度祈求上帝的能力和智慧，好适合这本分的条件。摩押人是一个堕落并拜偶像的民族，然而就他们所领受的亮光而论，他们的罪在上天看来还没有巴兰的罪那么严重。因为巴兰既自称是上帝的先知，他所讲的话都要被人认为是出于上帝的威权，故此上帝不准的随便讲话，只许传讲上帝所赐给他的信息。上帝的命令是，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上帝曾允许巴兰说，如果摩押的使者早晨来招他的话，他可以与他们同去。但是巴兰的迟延令使臣感觉不快，并预料巴兰将再度推辞，所以他们没有再与他商谈，便动身回家去了。这样巴兰就再没有任何借口去应承巴勒的要求。可是巴兰还是决心要获得巴勒的赏赐，就背上他所惯骑的牲口上路了。就是到了此时，他还怕上帝会收回他的许可，所以急急前行，生怕中途发生什么事故，使他得不到所贪爱的赏赐。但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驴看见了巴兰所没有看见的上帝的使者，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很残忍地打那匹驴，叫他回到路上， 但天使又出现在一条两边有墙的窄道中，驴想要躲避那吓人的影儿，就把它主人的脚挤在墙上挤伤了。巴兰盲目，看不出是上天的干涉，也不知道是上帝在拦阻他。巴兰极其震怒，无情的打驴，逼他前行。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天使像先前一样显得微吓的姿态，于是这可怜的驴恐惧战惊，一步步走，卧倒在巴兰的胯下。巴兰怒不可遏，便用杖打驴，比以前更加残酷。这时上帝使驴开口，他见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驴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因为在路上这样受了阻挠，不禁暴怒如狂。他回答驴，好像对有理性的人说话一样，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巴兰自命能行邪术，如今正想去咒诅一个全民族，要使他们瘫痪无力，而事实上就是杀他所骑的牲口也没有一点办法呢。这时巴兰的眼目明亮了，他看见上帝的使者拔出刀来，站在那里准备要杀他。巴兰惊恐万状，便低头俯伏在地。天使对他说，你为何这样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只得以保全性命，还有赖乎他所虐待的那可怜的驴。那自名为耶和华先知，并声称他的眼睛睁开，是一个得见全能者异象的人，如今竟因贪欲和野心而如此盲目，甚至不能看出他的驴所看见的上帝的使者。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多少人都是这样盲目啊！他们冒昧地行在所禁止的路上，一直违反上帝的律法，并看不出上帝和他的天使是抵挡他们。他们也像巴兰一样，反而向那些阻止他们自取灭亡的人发怒。巴兰已经在对待他牲口的事上显明了控制他的是什么精神。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很少人看得出虐待牲畜或因为疏忽而让牲畜受苦有多大的罪过。那创造人类的主也是创造低级动物的主，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牲畜固然是为服役人而造的，可是人并没有权利虐待牲畜或残忍的逼害牲畜，使他们受痛苦。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因了世人的罪，痛苦和死亡不但临到了人类，而且也临到一切的动物了。这样看来，世人诚然不可加重，而且更应该设法减轻了因人的罪而临到上帝所造之物的痛苦。人因为能随意支配牲畜，就常虐待他们，这表明他既是强暴之徒，又是怯懦之辈。凡喜好加痛苦于他人或禽兽的心，都是出于撒旦的。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残忍行为是永远没有人知道的，因为这些可怜的动物自己不能诉说他们的痛苦。但是这些人若能睁开眼睛像巴兰一样，他们就会看出有上帝的使者在旁作证，并要在天庭证明他们的不是，而且记录要送到天上，将来必有一天刑罚要降在那些虐待上帝所造之物的人身上。当巴兰看见上帝的使者时，他便非常惊慌地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拦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让他继续他的行程，只是叫他知道他所要讲的话必须受上帝能力的约束。上帝要使摩押人看出希伯来人是受上天保护的。后来巴兰不得上帝的许可，连一句咒诅的话也说不出来，如此上帝就有力地向摩押人显明了这一点， 摩押王听说巴兰快到了，随即带一大队的护从到国境去迎接他。巴勒向巴兰表示，既然有这么丰厚的赏赐等待着他，希奇他为什么姗姗来迟呢？先知回答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上帝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巴兰因了这种限制，心中很是惋惜。他因为有耶和华控制的力量在他身上，所以唯恐自己的希望无法实现。王和他国内的权贵们列成盛大的队伍，护送巴兰到巴利的高处。巴兰从那里可以观看希伯来的全军，且看这先知站在高处俯瞰上帝选民的营盘，以色列人焉知离他们这么近的地方将有什么事发生啊？他们焉知上帝日夜在照顾他们，上帝子民的悟性是多么愚鲁啊！在各世代中，他们对上帝的大爱和慈怜的认识又是何等的迟钝啊！如果他们能看出上帝怎样不断地为他们行使他奇妙的能力，他们的心岂不要因他的慈爱而充满感谢，并因他的威严和权力而大为敬畏吗？巴兰对希伯来人的奉献祭物稍微有一点认识，他希望借着比他们更贵重的礼物可以获得上帝的赐福，以便达到他罪恶的目的。可见拜偶像的摩押人的情感已能驾驭到他的心思，他的智慧已经成了愚拙，他的属灵眼光已经昏昧了，他因为屈从撒旦的势力，就使自己到了盲目的地步。巴勒照着巴兰的指示筑了七座坛，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了燔祭，于是他就上了高处去求问上帝，并应许把耶和华所指示他的事告诉巴勒。摩押王与贵族和首领站在燔祭旁边，众民热切地聚集在他们四围，守候着先知回来。最后他回来了，众民等着要听他讲，借此使那帮助他们所恨恶的以色列人的神奇能力永远失效。巴兰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上帝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巴兰承认他来是要咒诅以色列人的，但他所讲出来的话却与他心里的意念完全相反。他心中虽然充满了咒诅，但口里不得不说出祝福的话。当巴兰观看以色列人的营盘时，他惊奇地看到他们兴盛的现象。他先前听说他们是一群未开化的乌鹤之众，常四处流动的骚扰各地，使四围的列国受害受惊。但是巴兰所看到的与这一切的谣言完全相反。他看到他们营盘范围广大，秩序井然，各方面都现出他们有严密的纪律和组织。他也看出上帝对待以色列人的恩眷，以及他们做上帝选民的独特性质。他们不列在万民中，乃是超于万民之上，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当巴兰说这话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固定的安身之处，他们特殊的性质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都是他所不熟悉的。但他的这个预言却是怎样清清楚楚的应验在日后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啊！在他们被掳的一切年日中，在他们分散于列国的一切世代中，他们总是保持着自己为一个独特的民族。照样，上帝的子民真以色列人虽然分散在万民之中，他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他们乃是天上的国民。上帝不但将希伯来人国家的历史指示给巴兰，而且也使他看到上帝真以色列人的增多和昌盛，直到末时。 他看到至高者的恩眷随着一切爱他并敬畏他的人，他看到他们进入死荫的幽谷时，上帝的膀臂支持了他们，他也看到他们从坟墓里出来，得了荣耀、尊贵和永生的冠冕，他也看到被赎之民在新天新地永不衰残的荣耀中欢喜快乐。他注视着这种景象，不禁喊着说，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而且当他看到每人的头上都戴着荣耀的冠冕，每人的脸上都焕发着喜乐的光彩，又当他仰望到纯洁幸福的永生时，他就发出严肃的祷告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如果巴兰真有心接受上帝所赐给他的亮光，现在他就会真的照着他所说的话而行，他就会立刻与摩押人脱离一切的关系，他就不再想刀沾上帝的慈怜，却要带着深切痛悔的心来归向他。可惜巴兰贪爱不义的工价，而这些工价乃是他决意要得到的。巴勒原来希望巴兰会发出一种使以色列人受严重打击的咒诅，如今他听了先知的话，就不禁发怒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巴兰既是出于不得已，索性就说得好听一些，上帝的能力勉强他说出来的话，他说是出于他自己尊重上帝旨意的心。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巴勒到现在还不肯放弃他的计划，他以为巴兰是因看到希伯来人漫无边际之营盘的动人局面而胆怯，所以不敢行邪术来咒诅他们。于是王决意带这个先知到另一个地点去，使他只能看到以色列营的一小部分。如果他能劝诱巴兰咒诅以色列的一部分人，不久全营也就注定被毁灭了。于是在皮斯加山顶，他又做了一次尝试，在那里又筑了七座坛，每座坛上放了与先前一样的祭牲。王和他的首领等候在燔祭旁边，巴兰又去求问上帝。这先知又受了上帝的一个信息，是他所无力改变或阻止的。当他回到那一般焦急期待着的人面前时，他们就问他说，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他的回答像先前一样，使王和首领大为恐慌。上帝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上帝也曾祝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上帝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巴兰因这些启示甚是畏惧，说，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这个大邪术家曾经企图按照摩押人的愿望行使他法术的能力，但是就这一次的事件而论，上帝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这句话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实在是恰当之至。当他们在上帝的保护之下时，即或撒旦出动一切的力量帮助任何民族或国家来攻击他们，也不能得胜。全世界应当因上帝为他子民所行的大事而惊异，一个决心行恶的人竟被上帝的能力所控制，不但说不出咒诅的话，反而用高尚的言辞、动人的诗章来发出最丰富和最宝贵的应许。而且上帝这次向以色列人所显示的恩眷，也要作为他保护他历代顺从忠信之儿女的一个保障。当撒旦鼓动恶人来污蔑、困扰并破坏上帝的子民之时，他们就要回想这一次的经历，因而鼓起勇气并加强信赖上帝的心。摩押王灰心困恼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然而他心中仍存有一线的希望，所以他决意再试一次。这一次他领巴兰到皮尔山，那里有一座专供他们做邪淫膜拜的巴利神庙， 于是他像先前一样筑了七座坛，献了同样的祭物，但是巴兰这一次没有像先前一样独自去求问上帝的旨意。他没有装腔作势念咒画符，只站在坛的旁边观看以色列人的营帐。上帝的灵再降在他身上，他口中便发出神圣的信息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这里巴兰用自然界中最美丽的象征来说明上帝百姓的兴盛。先知将以色列民比作遍满丰收庄稼的肥沃山谷，比作永不枯竭之泉水所灌溉的繁茂田园，比作芬芳的檀香木和高大的香柏树，而最后提到的象征更是圣经中所能找到最美丽最合适的比方。黎巴嫩的香柏树素为一切东方人所重看，这一棵的树木在全球上凡人类足迹所至之处均可见到，从寒带到热带，这一类的树到处生长，在炎热的气候中固然能够欣欣向荣，在严寒的侵袭中也能够屹立无恙。它在河边发出丰富的枝叶，在干旱的荒野也能长成参天的大树。它扎根于高山的磐石之中，勇敢地抵御暴风雨的打击。当其他的树木在岁寒中凋谢时，香柏树的叶子仍然青翠欲滴。黎巴嫩香柏树的超越众树之上，是因它高大坚实和他生气的蓬勃。圣经用它来象征那些将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的人。圣经说，一人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上帝曾立香柏树为众树之王，松树不及它的枝子，枫树不及它的枝条，上帝园中的树都没有它荣美。香柏树多次被用来作为君王的象征，圣经并用它代表义人，这足以说明上天怎样重视那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巴兰曾预言以色列的王将要比亚甲更强盛，亚甲是代表当时一个最强大的民族亚玛利人的王，但以色列人若忠于上帝，就必能制服他一切的仇敌。以色列的王乃是上帝的儿子，必有一天他的宝座要设立在地上，他的权柄要超过地上一切的王国。巴勒听了先知的话，既灰心又失望，既惧怕又愤怒，真是百感交集，莫可言宣。他觉得甚是愤慨，因为既然一切的事都已注定与他不利，为什么巴兰起初还给他一点成功的希望呢？他鄙视先知妥协和欺骗的作风。王暴躁地说，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巴兰的回答仍是他以前对王说过的话，就是他只能传说上帝所给他的信息。巴兰在未回本地之前发了一个最美丽最伟大有关世界救赎主并上帝仇敌最后毁灭的预言，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最后他又预言摩押、以东、亚玛利和基尼等国的完全毁灭，并没有给摩押王留下一点希望。他于是从自己拣选的使命的地方回来了。巴兰对于得财富和尊荣的希望既已落空，又失了摩押王的恩宠，而且良心上深觉招惹了上帝的不悦。他到家之后，上帝圣灵的控制力离开了他，他那一时遏制住的贪欲又死灰复燃。这时他准备不惜任何手段去得到巴勒所应许的赏赐。 巴兰知道以色列人的兴盛有赖乎他们顺从上帝，除非引诱他们陷在罪里，就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使他们败亡。于是他决定向摩押人建议一切使以色列人受咒诅的方法，借此获得巴勒的恩宠。巴兰立时回到摩押地，把他的计策告诉王。摩押人自己也深知，只要以色列人仍然忠于上帝，他必要护庇他们。巴兰所献的计策是要引诱以色列人拜偶像，使他们与上帝隔绝。只要引诱他们参加巴利和亚斯他路邪淫的膜拜，他们无所不能的保护者就必要转而成为他们的仇敌，他们就必很快的落在四维凶猛好战的民族手中了。王欣然采纳了巴兰的计策，巴兰自己也留在那里帮助实施这个计策。巴兰眼见自己恶毒的计策得到成功，他看到上帝的咒诅降在他百姓身上，成千的人受到上帝的刑罚，但是上帝按公义刑罚以色列人至最后，并没有放过试探他们的人。在以色列人攻击米甸人的一次战役中，巴兰也被杀了。当他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的时候，他曾预感到自己的死期近了。可惜他没有拣选以一人的生活为生活，他的命运就与上帝的仇敌一样了。巴兰的结果与犹大的厄运颇为相似，而且他们二人的品格也有显著的相同点。这两个人都又想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都是明显的失败了。巴兰承认有一位真神，并且自称是侍奉他的，犹大也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并列在他的门徒之中。但巴兰希望把侍奉耶和华作为求得财富和属世尊荣的阶梯，他既未能达到这一步，就失足跌倒，而且败亡了。犹大希望借着跟从基督，可以获得财富和属世之国的尊荣，因为他相信弥赛亚快要设立这样的国家。他的希望既落了空，自己就陷于被盗和败亡的祸坑之中。巴兰和犹大都曾领受大光，享受特权，但他们所怀藏的一点罪恶就毒坏了他们整个的品格，造成他们的毁灭。人容许一个非基督化的特质存在心中，乃是一件危险的事。只要有一点罪怀在心中，这就足以渐渐败坏人的品格，并使他一切比较高尚的能力都屈服于邪恶的欲望之下。我们若失去一个良心的保障，放纵一个邪恶的习惯，忽略一个本分的高尚条件，就是拆毁了心灵上的防御，使撒旦进来引诱我们走入歧途。唯一的安全之道，就是以一颗赤诚的心像大卫一样祷告说，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在约旦河边的悖逆。